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使命人生的第13讲，其实真儿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最后的几十天的信息，能够让我最亲爱的主内家人们能够以最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全新的一年，同时也在未来所有人生的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活在神那清楚美好完全的旨意当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经，诗篇83篇到84篇，列王记上的15章到16章，以西结书的46章到47章，以及罗马书的15章到16章。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保罗会不断地向罗马教会的众圣徒一一地提名去问安呢？就好像每一次真儿一开始在节目当中总是要向我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问安，那问安为什么在人际关系当中这么重要呢？我们的口中带出来给人平安的信息，平安的福音，还是说我们的话语一出口就让人觉得心烦意乱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态度和全新的追求的方向。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片茂密的热带雨林里，住着一只又活泼又善于交际的小鹦鹉，它的名字叫做彩彩。像彩霞一般，它的羽毛和它的生命总能够带给人绚丽的色彩和温度。它每一天飞翔在树枝间，见到每一种动物它都热情地打招呼问安。
哦，早安，你好啊，祝你今天愉快。嗯，早安，我的名字叫彩彩，你叫什么呀？
哇，你可真美呀，我很乐意做你的朋友。
嘿，你还好吗？你吃了吗？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鹦鹉彩彩所到之处总带着温暖，总带着热情，总带着美好。不过他的老邻居树塔可和他完全不一样。他的邻居树塔名字叫做木木。木木啊，平日动作就极其缓慢，骨子里面打心眼里他就是一个社恐啊，从来不与人主动打招呼，看到其他的动物时也总是低着头，或者干脆假装没看见。他唯一不怕的就属彩彩了，因为毕竟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而且似乎不管他再怎么冷漠，再怎么缓慢，鹦鹉彩彩从来没有嫌弃过他，总是追着他，以各种各样的热情在向他招手，
嘿，早安，木木，你好吗？你今天快乐吗？你今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和你一起做的呀？
嗯，没有。
哦，那没关系。今天雨林大会，你想不想要知道我们开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呢？
嗯，不想。
哦，可是木木，我想呀，而且我知道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想要结识你，他们觉得你特别的酷，你就是安静的美男子。
这句话可让木木心里面震惊不已啊，美男子这种词从来没有人形容过树塔呀，
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长相十分的尴尬，十分的有趣，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安静的小丑，并不是什么安静的美男子。
可是即便他心里活动了这么多，口头上还是那慢吞吞的一句，
不要。
哈哈，木木，我觉得你的名字取错了，你呀应该叫布布，什么都加一个布。你看这木木跟布布就差这么一小点儿。嗯，我呀觉得你如果叫布布的话还挺有趣的呢。
不，
哎呦，这么一番折腾对话下来，木木今天几乎用光了他所有的讲话的配额呢。他干脆闭上眼睛，不再理睬鹦鹉彩彩了。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鹦鹉彩彩那快乐的兴致，他飞呀飞呀的就去参加了今天的雨林大会。原来是在通报所有的居民们，今年气候异常，树木干枯，很多动物找不到水源，所以整片雨林里面必须要大家齐心协力去寻找有可能的新的水源。如果找到之后，大家也需要齐心协力想出办法，怎么样把这个水源引进到雨林当中。接下来的日子，彩彩可忙碌了，因为他可是整个雨林里的代言人呢，所有的居民他都认识，而大家也对他都非常的信任。所以无论是组织大家去寻找水源，还是找到水源之后散布所有的好消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看到彩彩，因为他总是能够带给所有的人最好的消息。因为他每天的早出晚归，也让平常习惯了他聒噪的木木开始想念彩彩了。他注意到所有的动物都在忙忙碌碌的，可是由于他从不习惯跟任何人打交道，大家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就这样一日复一日的闷闷不乐的倒挂在树上，完全不知道整个雨林究竟在发生什么。直到有一天，彩彩很晚快到家的时候，居然发现那树枝上的木木还是孤孤单单的倒挂在那儿。
呀，木木，好久不见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找到水源了，你知道吗？我可以每天把新鲜的水带给你，所以你不孤单，你也别害怕啊。
不知道。
哦，你是在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抱歉抱歉，我最近真的忙不过来了。不过如果从明天开始你能够伸着手向别人打招呼，你不需要跟他们说话，即便你是缓慢的，大家也都会知道你是友善的，他们就会来跟你打招呼，就会主动跟你分享他们身周围发生的事呢。你要不要试试呀？
试试。
哇，好棒呀，木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没有说不字呢，太好了。明天开始我们就向所有的森林居民问安吧。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鹦鹉和树塔所住的那棵大树上就多了一只永远都举着手的小树塔。
Thank you.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简单的问候，表达友善的关心，是建立爱的关系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当我们脸上挂着微笑，向他人问安的时候，会立刻就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陌生人，我们给他一个友善的笑脸，与人为善，会让我们立刻就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生命的温度。这不单单是一种礼貌，更是一种爱的表达。但在这个冷漠的世界，大家都已经不再习惯问安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自己的电子产品上面，而不是抬头看天、看人、看上帝的创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目光的接触，当然也就没有了沟通的机会。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能不能够操练把我们的眼睛从书本上、从手机上转移到人的脸上，去定睛看一看爸爸妈妈、老师、同学、兄弟姐妹、牧者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心底的需要。当你真切地去关注他人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有使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问候，一个友善的微笑，一个关切的眼神，甚至一双张开拥抱的膀臂，让这个世界立时就多了一份上帝的爱的温暖。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大家的使命就是找到一些不认识的人，去向他们问安。我们的邻居，我们路上陌生的人，让他看到我们的一张友善的笑脸，并且我们的口中所出的话就是带着平安的信息。你愿意吗？加油哦！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我的心情将会不一样，我的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
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 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亚预言旱灾。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哈当上以色列王之后，纣王22年，这段期间呢，以色列百姓完全没有回转向神，更是不敬畏上帝，不但盖庙，还去敬拜别的神，甚至还重建了耶利哥城，完完全全不敬畏上帝，甚至可以说是忘记上帝。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在那个时候啊，上帝派来了一位先知，叫做以利亚。那这位以利亚先知呢，就跑去跟亚哈王说，我要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上帝，也是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如果没有我的命令的话，绝对不会下任何一滴雨。他讲完之后呢，上帝就跟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方去，躲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一条基利溪旁边，你呀要喝那条溪的水，我已经吩咐了一只乌鸦要在那里供养你。以利亚听到之后也没有任何的问号，因为上帝是叫一只乌鸦供养他，但以利亚就带着这样的信心，而且完完全全相信上帝，照着上帝所吩咐的话就去做了。他就去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溪那边，没想到真的有一只乌鸦在早晨的时候啊，就给他送饼送肉来，晚上啊也帮他送饼送肉来，而且他也继续喝那个溪里面的水。过了一些日子，那条溪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知道有一位先知登场了，他是以利亚，而且他是忠心侍奉上帝的先知。以利亚先知向着亚哈说，如果这几年没有的命令就不会下雨。哇，在以前那个年代啊，都需要自己农耕才能过活，所以这是上帝对于亚哈王非常非常严重的惩罚。接着上帝又要以利亚去东方躲藏在基利溪那儿去，上帝派了一只乌鸦要来照顾他，这是多么可爱的景况啊，乌鸦还会帮他送饼和送肉哦。那上帝啊就保守以利亚先知，因为以利亚先知都是照着上帝的话去行，非常非常的忠心。所以小朋友们，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都要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就会调动万有来帮助我们，就像以利亚先知一样，上帝竟然派了一只乌鸦来照顾他哦。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亚经历用不尽的恩典。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派了一位以利亚先知来警告亚哈，接着要以利亚到基利西那边去。以利亚先知照着上帝所说的去做，上帝还派了一只乌鸦照顾以利亚先知。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又叫以利亚说，哎，以利亚，你起来，你往西顿那边去，住在那边，我已经吩咐啊，那边有一个寡妇要供养你。以利亚也没有任何的怀疑，就起来往上帝所说的那里去。当他到了城门口那边，他就看见了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叫他说，可以请你用这个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吗？当这个寡妇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就叫住他说，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那位寡妇就说了，我指着上帝你的神发誓，我真的没有饼，我的缸里面啊只有一把面粉，那我的瓶里面啊只有一点点的油，你看我现在正在捡两根柴，然后我就要回家去了，我要为自己还有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完了我们就只能等死。以利亚就对他说，你不要怕，你就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不过在你做你们的饼之前啊，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呢拿出来给我，接着你再为你自己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上帝是这样说的，缸里面的面粉一定不会用完，瓶里面的油也不会少，只等到啊上帝降雨在这个地面上的日子，不要怕，你就去做吧。这位寡妇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去做了，没想到他还有以利亚以及他的孩子吃了很多天很多天的饼，这缸里面的面粉啊真的真的没有用完，而瓶子里面的油也没有短缺耶，就像上帝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全部都应验了。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在寡妇家行了神迹，那就是有用不完的油还有吃不完的面粉耶。那上帝要以利亚去找这位寡妇啊，因为上帝要让这位寡妇来供养以利亚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寡妇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工作机会也非常的缺乏，更不用说家里的粮食一定非常的不充沛，而且这位寡妇还带着一个儿子，生活一定非常非常的困难，但上帝竟然要用这位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先知，这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也是让以利亚先知和这一对寡妇母子一起经历上帝的恩典。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So proud, my mind is so unfocused. I see the things you do through me as great things I have done, and now you gently break me in love. Ask 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 when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 and each time
As I walk with you, I'm learning what your grace really means. The price that I could never pay was paid at Calvary. So instead of trying to repay you, I'm learning to simply obey you by giving up my life to you for all that you've given to me. I ask 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 And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 And each time you're seeking my face, you'll walk in the power of my daily sufficient grace.